OK，
喂，
哎、欸，我要靠近一点才行。我真的要靠近一点。
那你就靠，那你就，你就坐进去一点点。
可是你的声音会很远。
那我就再坐近一点。
好啊。
好哦。
哎、欸，这样比较好一点。
好、哦，好，
干杯！
干杯！
大家好，我们是宠爱火葬场，我是小月，
我是 F 男。
我们今天要先告个罪哦，因为我们的时间一直都巧不拢。
对，我们太久没有录音了。
对，所以你们今天如果听到任何的杂音的话，那是因为我们今天在一个蛮吵的时间录音，那我们录音条件不是很好，请多多包涵。
对啊，对啊，对啊，但我们这次是两个人终于可以聚在一起录音了。
对，
对，
在我们好不容易看完了某剧之后。
你不用讲某句吗？没有，大家可以听到，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那个 tension， 我们现在那个，
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有点混乱的状态，
有点低落，
有点哎、欸，还好啦，我们要振作精神啊！我们录音的时间是2022年的10月10号的刚好下午6点，
对对对
对, 對, 對，然后今天是国庆日呢，嗯，对，我们看完了漂亮的北一女啊，还有小明女中跟菊高校的表演之后，终于有点振奋精神，所以我们决定来可以来录音了。
说真的，其实我们是预定，我们应该是昨天晚上就应该要录这个音了，
是。
对，但是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好不容易把我们这个礼拜要聊的这出剧看
完了
之
后，
我们就累了，
就没有力气。
嗯，那这一部的话，应该大家看我们的标题，或是看我们的内文，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们这个礼拜要来聊的，就是这部最近也不是最近，前阵子炒的大名鼎鼎的，
而且前阵子刚播完的
的默默，
就是。默默的我不默默的我们，
对，
然后这一部剧也是难得是改编 BL 小说的台湾 BL 剧，
对
对，就是之前我们很少看到台湾的 BL 剧是改编 BL 小说的，
对
对，通常都是原创嘛，对， 嗯对，就是改编这个黄思密，也就是今年刚在金漫奖得到编辑奖的留守番的总编辑黄思密，他的小说也就是默默改编的这一出剧，然后他的制作公司是大木可可。
对，其实说真的，就是原本在就这出剧的情报释出的时候，我们两个对这出剧其实还是期待居多的。
嗯，
一部分就像刚才讲，就是原著是非常有经验的黄思密老师写的作品，然后他这个人过去的作品评价也都还算不错。
嗯，
而且就是在就是大木可可事件发生之前，就是我们对大木可可这间公司期待也都还算高。
嗯，对啊，是蛮高的。
对，
嗯，因为有秋口 TV 过去的张庭斐嘛，还有内容总监是那个金社员的编剧简立颖，
对
对，所以我们都觉得还蛮期待的。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说他们要拍三部 BL， 包括就是我默默喜欢上了学生会长，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部默默，然后还有非常有名的本土风味，应该说是第一部台湾本土题材的大红的 BL 作品，就是阅读的神将，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部是四一的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的影集版。对，那
所以这个部分是他们一开始就是在这间公司成立的时候就公布要改编以及公布要翻拍的项目，这样。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蛮给他期待的原因是因为大木可可这间公司它的成立只有受到文化内容策进院的挹注。
嗯，对，
所以那我们也就会觉得说文化内容策进院是鼓励 BL 作品的，应该说是台湾 BL 作品的产生跟制作吧。
嗯对，至少一开始开出来的名单还算可以期待这样。
嗯，
然后虽然就大家知道就是我们虽然就是对过去这几年的台湾 BL 颇有微词，但是至少出新
的
podcast， 但是至少
我
等一下我先讲完了，先讲，就但是至少出新的 BL 作品，我们还是会追，还是会看这样。
对，所以虽然我们的 podcast 纯爱火葬场，相信在各位的听众心里面已经成为专门泡台湾 BL 实写作品的 podcast 了，但是因为我们是专门。 讨论 BL 作品的台湾 podcast， 所以不管再怎么样的台湾作品我们还是要看，而且我们还是要为大家做负责任的报道，所以我们也是尽力的把默默这一部影集作品看完了。嗯，
然后你看完的感想？
嗯，我觉得它没有越界好看。我觉得越界的感觉比较好。
我不知道讲这句话会不会泡，但是我觉得讲比越界难看还是有点抬举他。
你有话欸。反正我们两个讲什么话还是会一样被泡嘛，对不对？
我觉得如果是说他过去有一部分的成员，例如说像蜜岛啦或者是张庭斐啦，这些人是从秋狗 TV 出来的，我觉得这部拍的比秋狗 TV 过去所有的 BL 影集都还难看。
但是我
跟他们拍的那些所有剧比起来，
但是我看完，
我
看完其实蛮震撼的耶。
你的震撼意思是说，
我震撼的是大木可可之前的声势这么的浩大，
嗯，
然后居然拍出来是这样子的东西，其实我蛮震撼的。
嗯，
对。但是我后来有注意到他的那个片尾的那个职员表，演职员表跟工作人员表里面没有简历你的名字。
因为他可能就不在这个计划里面。
对，所以
我
可以放心跑了。因为我喜欢简历你的作品。
我觉得如果是简没有，但我就觉得如果就算是简历你放在后面的话，就是还是一样照跑。
干嘛这样？如果有简历我就会手下留情，真的。因为
至少他做出就是新社员这么好的作品。
对，而且他的剧本真的都很好看。什么春眠啊，什么
可是我站一点点，
叛徒马蜜啊，
可是我站一点点不一样的立场欸，就是如果是说就是你曾经拍过好的作品，但你现在就是还是做烂的话，还是会该骂的还是会骂。
我觉得对他来说有风险啊。
嗯，对我来讲那个感觉有点像就是你看 History 2的时候，就是李青龙导演拍是非拍的还不错，结果就是第三季的时候拍圈套拍成那样。
我觉得圈套是剧本的锅啦，
直接钱吗？
我觉得圈套是剧本的锅，真的。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导演也有一点，我觉得导演也有蛮大的状况，或者说我觉得他好像搞不懂 BL 是什么。
没有啦，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想要看圈套的话，我真的推荐大家去看我们上一集讨论的 King Porsche 啦。
就是
对，嗯，就是圈套里面，我只相信一个人叫徐俊浩，就这样。哦，还有张广成，
对
对，徐俊浩跟张广成大家可以相信，但是其他的你们就可以跳过了。
对
对
对，然后你看，就是像蔡蜜杰导演是，就是那时候越界的时候，大家还算蛮看好他，可后来他拍的很多作品也让我们觉得，嗯
嗯，对
对，
嗯，
我觉得他应该拍 MV。蛮不错的。
欸，我觉得默默这部作品其实拆开来看还蛮好看的，就是每一个场景啊，有些场景什么其实打光什么都还不错的。
对
对对对，但是我真的看到最后一幕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有越界的既视感，
就
是完全就是越界的 copy。
最后一幕的话完全就是换个场景的越界这样。
嗯，对啊，對就
对，
就是，
其实我觉得之前在看 History 系列的时候的话，我们都有一点点担心是在于说这出剧好的地方都好像变成是演员在撑场，
就是台湾以前的 BL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嘛，就是说当导演跟编剧 hold 不住的时候，通常都是靠演员那些精湛的演技或者是他们培养出来的那种默契，
嗯，
来撑这个剧，通常以前台湾 BL 都有这种倾向。
对，
對，
我觉得我看了这么多部下来的话，我真的会觉得就是，就真的是台湾整个 BL 剧的产制环境跟产制的sense 都没有，这几年来其实说真的都没有培养起来，
没有起色。我个人觉得没起色。
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有点像是综合得分下来的话，就是可能什么导演就是四五十分，然后编剧四五十分，然后演员七八十分、八九十分，然后等等之类，这么多排下来的话，就是演员这一块就至少还算没有掉，或者说台湾的演员的心态跟素质还算 OK。可是因为觉得其他的分数实在太低了，或者说那个落差实在太大了，所以相较起来，台湾的演员就变得比较突出，或者说我们觉得他们比较敢演或比较放得开。
嗯，我觉得默默的这四个演员，就是这两对 CP 啦，我觉得主 CP 的 chemistry 还不错啦。
对
对，然后那个 另外一个副 CP 就是瑞瑞跟阿健嘛，对不对？瑞瑞跟店员阿健，虽然他们两个是演得蛮努力的，可是我觉得那个剧情好像有点莫名所以，就是我不太懂这前因后果是什么。
对对对对，不过因为我刚才那样讲，我还没讲到默默，我觉得默默是连演员这块都掉下来。
欸、我刚刚讲的还蛮保留的耶。
对，但是我是觉得就是，看的时候感觉就他们尽力了啦。
他们尽力啦，对啊，他们真的很尽力。
但是就是，
就这整个剧组其实都很努力，但是就是不行，就是拍出来，我觉得那个效果真的，我只有我的初步感想是这样，就是说，当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在进步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到这两三年，韩国的 BL 变这么的杰出，然后日本的 BL 也开始走向一个更发展，或者是
更受到瞩目，
对，更受到瞩目，对，更多资源投入了。然后樱桃魔法或者是其他什么被叉腰初恋这些非常杰出的 CP 都享誉国际了。然后泰国的 BL 也开始一直屡创新高，不管是消费型的 BL 或者是整个倾向艺术型的 BL， 他们都有长足的进步。那这样子相对下来，台湾的毕业楼如果一直都在原地的话，它相对比较下来就会显得退步。
嗯，
也就是大家就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当四五年前大家都还差不多的时候，那我们都会觉得台湾的毕业楼就很有特色，可是到现在大家都往前进，而且都有长足进步的时候，台湾的毕业楼就显得没那么亮眼了。因为大家、因为这些人他们可能还在酝酿他们 know how， 或者是还在发展他们的一些制作的方式，可是很显然的没有什么长足的进步。
对啊，
嗯，
所以我觉得看完之后真的是跟这出剧的剧名一样，就是我们两个看完之后就真的就真的默默了，
就
我甚至也其实到现在我也有一点提不起劲，就是我们如果要聊这出剧，我们到底要
从哪边？其实我看完之后的感想就是，我不相信黄思密写的剧情这么无聊。
我其实看完之后的话，我马上去找了那个原作小说来看，但是大家看第一章的话，就发现是哇，整个就是被大魔改。
哎、欸，真的哦、喔，怎么会这样？
对，但我要先说，因为原作小说，因为时间关系，我还没看完这样。但是其实看第一章的话，就会觉得说，它其实整体的步调啦、跟节奏啦，还有设定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是蛮亲和的
哦，
对，就是一个就是想要成为万人迷的学生会长，没有，想要成为学生会长的万人迷，跟另外一个就是一个默默就是外貌不扬，但是还有很多，但是有
音乐天分，
但有音乐天分有才华的一个天才少年这样，然后这两个人就是相互碰撞之后而衍生的故事。不过在原作小说里面的话，我觉得我现在回去看，如果要真的要拿原作小说来比较的话，我觉得很明显的电视剧，因为我在想，因为可能要多凑几对 CP 以及多凑一些情节的关系，所以例如说像是复线 CP， 例如说瑞拉跟阿健啦，这些感情线等等之类的，很明确的就是被加进去的。
还有、就是
我还没看到后面，我不确定是不是有就是这两个同名的那个角色出现了。可是我觉得在电视剧改编的时候，很明确就是这几个角色一开始在同一集里面就把这些线都铺出来这样。但我觉得说就是要加其他的副线 CP 或者加副线的剧情进来，这个当然在改编剧里面就是本来就是很常看到的做法。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如果有去看第一集的话，其实第一集看下来的话，我真的还会觉得就是有点乱，或者非常乱。
我觉得我最不解的其实是女装的瑞瑞耶。
嗯，
对，就是我不是说BL 里面不能出现女装，我反而觉得说 BL 里面出现女装这件事情是一个很不错的进步，也就是说他开始讨论的是变装，变装有变装癖好的人，或者是跨性别的人，比如说我一开始看到有变装的人出现的时候，我马上联想到的就是木原英来的美人。
对，
因为木原英来的美人这部名作其实就是讲一个有变装癖的男性跟另外一个男生的故事。
嗯，
那这部作品非常的好看，然后推荐大家去看。
对，
那我本来以为说有一个变装出来，我就觉得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那我就会想要知道说他的变装是怎么回事，
对，
他有什么心理历程，他有什么想法，那他又遇到了什么遭遇。 可是到后来这个便装完全不见了，
就变两集之后
对
长发就拿下来，
对，而且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个人要便装跟另外一个男生在一起，
对
对，然后他为什么又放弃了便装然后跟这个这个店员在一起，就是这个咖啡店的店员。那我觉得蛮不解的事情是他为什么要放弃了便装，然后他后来又跟这个咖啡店的店员是以一个没有便装的状况在一起，那我完全不能理解他的便装是怎么了。
他
就是他的便装来的来无影去无踪，
他跟咖啡店的店员在一起我还稍微可以理解啊，但便装这件事情真的是就前两集的时候根本好像就是在 cosplay 一下，然后 cosplay 完了之后后面就
毫无交代，
就毫无交代，然后就打扮回像是一般男孩子，
就是
也没有到一般男孩子啊，就是至少是比
较漂亮阴柔的男孩子，
比较阴柔的男孩子这样。但是就是女装这个要素就整个拿掉了。
其实女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耶，如果你要演女装的话，那你就好好的把女装的这个前因后果或者她的心理历程要交代一下吧。
对对 对, 對。
否则我就会觉得说，你找这个漂亮的演员，然后来穿成女装，你是来哗众取宠吗？还是来博大家的关注呢？
嗯、
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功用？我不理解。你就是希望大家觉得这个噱头很炫，很怎么样吗？我是比较持负面的看法来看这个，因为我认为变装就是男孩子扮装成女孩子，或者女孩子扮装成男孩子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嗯，或者是说大家一定就是看到这个角色出现，嗯，一定不会不去注意到他身上的
那些特征，或他的装扮、
这些长发这样等等之类。但后面就完全就是也不只是轻轻放下，就是完全放下，
完全消失，
完全消失了，
而且整个线都断掉。
对，虽然就是说，就是演就是那个瑞瑞的徐硕婷，就是他扮女装起来真的还蛮可爱的。
我希望他从头到尾都扮女装。
对，但我会真的会觉得，就是难道就是因为他可能长得比较可爱，所以就觉得那他女装一下就好了？
没有，就是这个剧组在消费这个漂亮的男生吗？
就是
我觉得我不太能够原谅这一点啦，
等等之类的。
嗯，
然后我觉得这出剧里面有蛮多这种，就是好像飘一下跑出来的设定，然后又没有把它发展的好，或者说把它后面那些背景的一些东西，不管是用提示的，或者是用暗示的，或者是把它交代清楚，我觉得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出剧看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就是一段一段很杂，而且那些设定可能甚至是彼此冲突的，甚至是跟台词是有所汉格的。
对啊，尤其是我觉得叶广他的整个背景跟他的一个性格应该是跟原作有非常大区别嘛、
嗯、
对不对？原作他是一个非常享受镁光灯或者是非常享受大众注视的一个人，那可是在电视剧里面他整个改成说他是一个受到父母高压教育跟管教要求非常多，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压抑的少年、嗯，然后他
就备受父母期待。
对，讲得太好听了啦，你讲备受父母期待，我个人觉得父母的这种对待其实是虐待、
哦、
而且是一种高压的控制，我个人觉得已经到可以报警的程度了。
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所谓的冷暴力。
对，是冷暴力啊，
超级冷暴力这样。
对啊，然后这个母亲充分的表现出一种他嘴上说他很关心他的儿子，实际上他根本不 care 他的小孩。
对啊，
对，然后他的父亲，我要先骂一下，这个父亲真的演得很烂，他一点都不威严，他也一点都没有办法显现出他控制的样子，
就是只会骂人、啊，
他只会骂人，但是一点气势都没有，他一点也不高压，就是让我怀疑说这个父亲的演员是不是根本就不相信他自己演的角色？
哦、
嗯，对，我要批评一下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父母的那个设定都有点。
刻板
没尾，除了很刻板以外，就是也很没头没尾，
就是只是用台词，
只
是用台词在表现他们的个性或他们的作为。
对，特别是就是这出剧只有八集嘛，所以前面你看就是父母有多高压，然后突然后面的话突然就变成说，哦，我们也要支持我们的孩子，我们是不是给他太多压力？然后觉得说就是哦，你们现在才知道，
不是？我觉得这个转变根本来的不可能，因为高压这么多年，一直到 他们一直压迫自己的小孩，从小就开始要求他，这很明显嘛。就是我一直要求我的小孩到国中、到高中、到17岁的时候，然后他们的跟他们自己小孩的互动，或是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教育理念，或者是为人处事，已经有非常非常深的一种信仰，或者是已经僵化了。他们已经非常相信他们的教育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的确教育出来一个很杰出的小孩。然后但是怎么可能会因为小孩的哭哭啼啼的一个短影片，然后父母就恍然醒悟说我们是不是太亏待我们的孩子。我告诉你这绝对不可能，因为尤其这对父母对于这个小孩已经到虐待程度了。
对，而且就算我看到一半然后我就不禁在想，就是到底为什么要塑造这样父母的角色。而且如果是就这对父母很刻板也很平板这样，我就是像他父亲的话，他自己说他自己是补教名师，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还说，就是哦，我们现在像我们公司，我们现在追求的就不是填鸭式的教育，想要让孩子适性发展，或者说发掘他们等等的可能这样。可他在家里面对自己孩子做的事情却完全是相反的。
我觉得他就是要表现这个，我觉得他就是要表现表里不一啦。
对，只是想要表现这种就是表里不一、一关禽兽，或者长辈就是或者说自己家人讲话出尔反尔，然后说一套做一套。
对啊，常常家长都这样。
对，的确，我觉得我们遇到蛮多的家长是这个样子。可是当你今天发生在剧情里面的话，你要重现这个刻板印象的话，你也要有就是相对应合理的铺陈。
啊、
尤其你今天是希望一个这么刻板甚至这么极歪的家长可能可以就是改变他自己的想法，愿意接受自己的孩子，愿意接受自己孩子可以有不一样的发展或不一样的想法，你要有这样的转折的话，就像刚才小玉讲的，就只靠一个儿子就是的视讯，
而且是哭哭的视讯，就是爸妈你们都不关心我，你从来不爱我。
不对不对，而且还不是视讯，是录的影片。
对啊，
就是告解的影片这样，然后就突然就是觉得好像
被仙女棒点的一样，觉得就180度的大转变，好像就是悔悟了的感觉，
就突然痛定思痛，觉得说就是我们以前到底对儿子做了多残忍的事情啊。然后
我必须要 complain， 我必须要 complain 一件事情，就是我想问的一件事情，就是编剧跟导演到底对亲子关系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么荒谬的想象。
超级，
我非常生气，因为不管是之前的越界，或者是是非，或者是一直到后来那一天啊，那个圈套我们不管，因为圈套没有爸妈嘛，圈套的爸妈又是另外一种状况。
对
对，我觉得一直到现在，台湾的 BL 对于亲子关系都有非常错误的解释，而且就是要洗白这些亲子关系，然后告诉你说亲子关系只要一下下就会有希望，或者是只要有爱，或者是只要有一个正确的想法，或者是我们要自由，我们就可以得到自由。告诉你没那么容易啦。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是洗白，是我觉得在看这出剧的时候，包含到就是被我骂最凶的就是那个近距离爱上你。我觉得这些剧里面呈现出来的，不只是父母都很刻板或很单一，
不止刻板，而且还有断裂。
你先听我讲完，就不只是刻板或单一这样，而且就是。我觉得在那些剧里面的话，这些家庭、这些亲人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功能性的设定或功能性的角色。这样，当两个人在一起了，或者说两个人感情有进展的话，这些家人就消失了，或这些就是家庭的因素就不见了。其实都没有去好好的塑造说，就是这个人他有什么样的家庭，或这个人他有什么样的背景。到后面这些背景跟家庭其实都不重要啊，其实连带到就是其实不只是家庭，其他很多的设定或很多的背景因素，我觉得都有同样的状况，就是他们其实根本不在乎这些角色，也不会想要去塑造说就是为什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或什么样子的过去造就了这两个主角，或者说这出剧里面的这些要谈恋爱或者说要建立关系的男性角色。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些父母的角色就像是一个 NPC。
对，
那这个 NPC 是只对这个导演或这个编剧在塑造两个主角或两个配角他们的感情到某个程度的时候，这个 NPC 就是出来为这个剧情或者是导演或编剧想要的感觉而服务。但是他们没有理解到的事情是 NPC 跟角色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他们的 人格成长这件事情其实是有连贯的。
对，
也就是说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是有一个连贯性的进程的，不是今天导演或编剧要这个 NPC 在现在我就是要他讲这句话然后他就可以讲这句话，其实不是这样。
对，
就是如果你要这个 NPC 在这个时间点对这个角色说这句话的话，那你要注意到前面的这些情绪或者是剧情它的铺排它的铺陈到这个时间点整个情绪爆发或者是他们的人格或者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化到某种程度了，这个 NPC 比如说父母他才会对这个角色说出这句话，那这句话会造成一个什么影响，或者是他会对剧情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冲击，或者是营造出什么样的情绪可以撼动观众或是感动观众，这个都不是没有来由的、
oh.
不是今天导演或编剧说我要这样他就可以这样，不是我觉得每一次我看到台湾的 BL 都会犯这种很奇怪的错误， 我必须要承说它是一种错误、欸、因为已经重演好几次了，就是我就看到编剧跟导演无视于剧情或关系的进展，我要他干嘛他就干嘛，毫无连贯性，也完全不会产生出剧情该给人家的震撼或者是力道，完全没有啊，因为你没有重视这个剧情的连贯性嘛、哦、
对
对啊，然后你要父母悔改他就悔改，你要他骂人他就骂人，你要他成就主角他就成就主角，
对，
像我觉得男主角徐启章他的妈妈跟他的关系其实也很奇怪，
嗯，
对，就是一个父亲是艺术家然后他很早逝，然后他们家又很穷要开面店，
对，
然后这个妈妈跟这个小孩会是这样子的关系吗？
我觉得我具体来讲的话，其实我在看剧里面的时候，先讲就是徐启章他跟他妈妈互动的话，其实我有飘出好几个我都不太确定的问号出来，例如说就是像他一开始的时候叫他妈妈都叫小琪姐，是不是
小什么姐嘛，嗯，
就叫她什么小琪姐等等，
小丽姐吧，
小丽姐
是吧，我不知道，反正就叫她什么姐，
反正叫她姐什么什么姐这样、嗯、对 对, 對，不好意思我已经没有想要就是去重新把
不想看了
抓出来看，这样就叫她什么什么姐这样，可是又有时候又叫她妈，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太确定，说就是像一开始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就我都有点不太确定她到底是她的亲生妈妈嘛，为什么就是她有时候跟她的关系好像有点疏远，或有些时候又有点像朋友，可是又有时候就是又叫他妈妈等等之类的，就他的这个关系其实有点飘忽的，其实有点飘的。还有另外一关系我也不太确定的是在于说，就是阿健在这出剧里面设定上面好像是徐启章的哥哥，
应该是乐团的哥哥吧，就是类似 Hyun 类似 Hyun 那样的
关系吧。但是我觉得也不会这样讲啊，例如说你接起来电话的时候会说就哦他是我哥，
或者是
你跟别人说说你介绍、啊、他是我哥，或者说他是阿健，然后有时候又叫他阿健，你又不叫
他哥。
好像他也没有讲过阿健哥，
没有，他有叫他哥啦，
他有叫他哥或者叫他阿健，可是例如说就是我记得他跟那个叶广介绍的时候也有说就是哦这是我
哥, 我
哥
对,
对，没有，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我都有点搞不太清楚，说就是他到底是你亲哥哥还是干哥哥还是什么堂哥表哥这样，可是我觉得你在台词上面写的时候的话，你其实应该要让大家可以比较清楚的了解他到底是一个
什么
样的关系这样，
对，
不然的话就让我就有点困惑，就是我到底要把他当做他哥还是当做是比较远的人，
堂哥表哥，
对，就有点
还是没有关系的哥，
就让我有点困惑这样，真的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确就蛮大影响我观影体验，例如说如果他真的是徐启章的哥哥的话，那他们为什么没有住在一起，他是一早就搬出去吗，那为什么在回忆里面就是爸妈就是徐启章跟妈妈一起看着就是爸爸弹吉他的时候哥哥会不在，为什么祝生日快乐的时候等等之类的话，就是这个哥哥会不在这样。
我突然讲到这里，我真的有要讲一些，嗯，我一直以来的感觉啦。
对，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你说的这些事情，对于这些自播主来说，或许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我只要 focus 在这两个男孩子之间的亲密，或者是他们两个有没有 chemistry， 或者是他们两个到底有没有。演成功的演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其他都不重要，我会觉得这些台湾的剧组是不是抱着这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是啊，而且我觉得这我们看的时候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两个就是蛮龟毛的人，就尤其是就是这出剧的剧情跟对白都在很混乱的情况下的话，我们两个就会开始注意起就是那些有的没有的地方， 而且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出剧就是各种就是该怎么说，就是不管是设定上面，或者说场景、服装，再到就是一些道具的细节的小错误，真的有够多，多到爆。
我是觉得啦，有几种剧其实很难拍。第一种就是我们说的黑道或警匪，
对
对，尤其是在 BL 里面。第二种难拍就是艺术类，比如说如果蓝色时期是 BL 剧的话，
你说日本的那一部，
对，
就是讲画画的，
对，讲画画的那个，他因为他是讲画画嘛，然后这种艺术类的，然后尤其最难拍，然后最艺术类里面最难拍的是音乐，因为音乐这个东西其实跟这个剧或者是你表现出来的节奏或者是气氛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对，
所以你有的时候会看到有些 BL 剧里面有音乐，比如说我觉得虽然我没有很喜欢这部动画啦，但是我依然觉得 Given 这一部是 BL 的音乐性质的 BL 里面做最好的一部。
对
对，就是他的音乐啊，他的这种整个调度安排啊，是跟他这个音乐性质的主题是很合的。
就是你像 The Given 的话，就像 Given 的话也是，就是主角他们一群人都是玩团的，然后里面也出现非常多他们就是在玩团练琴或者说练音乐的场面。
嗯，
然后他每一个就是这样子在练团的场面的时候，他的音乐跟他的角色的动作，
或者是
跟整个气氛、
气质，或者他的剧情的走到某一个程度的阶段，其实都是合的，
其实非常合的这样。可是这出剧的时候，就是明明就是徐启章就是乐团的主唱这样，可他唱起歌来超级有气无力的。你要跟
或许现在就是流行有气无力嘛？
可是没有无力到就是连什么就是旁边的配乐都很小声，然后就是连唱主旋律都是就是用一种好像接近，我觉得已经是轻声讲话的声音在那边讲，你就是完全就是没有什么用力或用心在唱的感觉。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
而且也不是走什么颓废风，或者是说走什么就是小清新
风
这样，也都没有。而且就是像就是徐启章他们可能乐团在表演啦，或者练琴啦的等等的这些场面啦，那些背景的音乐跟他们的动作可能都甚至是跟对不上的。
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就是里面如果这个音乐里面如果双 keyboard 的话，我们就会听是不是有双 keyboard 的声音，或者是这个乐团里面有双吉他的话，那我们就会去听是不是有两把吉他。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听到一首歌里面明明是有两只吉他，可是完全没有吉他的声音，
或者是
真的很奇怪。
或者你看那个吉他手就是那个动的摇得很卖力，摇得很厉害，可是你听的时候发现就是吉他的声音到底在哪里。我为什么听不到，
就没有吉他声音啊。
对，然后尤其是他们几个人在台上摇摆的时候，你都觉得就是他们应该下面的人看起来嗨的，下面的人都比上面的人还要嗨，上面的人都是这样轻轻微微在摇。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之前看了 Bay Body 吧，所以我们就觉得，
我觉得那不是 Bay Body 的问题，而是在于说你今天的表演的话，就是你那个画面跟你那个东西，你根本没有传达出，就是让我觉得说他们真的很认真或很卖力，
没有
在演奏或者说在演唱的感觉这样。所以我觉得这出剧都有连带的，我觉得这出剧很多地方也都让我觉得，就是他们在讲应该是很有分量的话，或者说很认真的告白，可是其实那个声音都像是就是好像在打空气一样，就有气无力的。
就是我觉得感觉上是没有经过比较长时间的练习或者训练，
甚至我觉得可能这出剧到底在开拍之前，他们到底工作方有没有做确实。甚至连有没有做这件事情我都会
蛮那个的。像那时候其实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越界里面其实我蛮喜欢那个副 CP， 就是文武 CP 嘛，就是杨梦玲跟施柏宇。
哦，
对，然后杨梦玲跟施柏宇，你记不记得他们最后在天台上面就是有一个告白戏，记得吗？然后我一直都觉得那个戏他们两个演得很不错，尤其是杨梦玲她的演技很好。那后来我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镜头是他们第一个开拍的镜头，第一个拍就是这个镜头，而且杨梦玲跟施柏宇见面两天之后就要拍这个镜头。
对，
你就我一方面惊讶于说他们两个人居然在两天之内就可以拍出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告白戏，但是其实他也凸显了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的 BL 剧组对于两个演员要如何产生默契，然后那个工作方要如何给他们两个对于这个戏的训练，其实是严重不足的。
没有，他们甚至根本连工作坊可能都没有办。
他们没有工作坊这件事情啊，完全没有给这两个演员有任何认识或者是培养亲密或者是培养默契的空间，然后就叫这两个毫无关系然后毫不熟悉的演员在两天之内他们就要硬上，然后做这种情绪很强烈的甚至是很亲密的告白戏或者是接吻戏。我个人觉得蛮残忍的啦，这个其实都在考验这些演员的专业度或者他们的演技。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当然也是有就是制作环境以及就制作经费的限制在。那我觉得如果是过去在拍越界甚至可能在拍更多之前 History 系列的话，我觉得你可能那时候 Choco TV 还可以说就是我们刚开始尝试，
我没有钱，
我们
没有资源，
我们没有钱，我们没有资源，
我没有经验，我们要做中学。
但现在都多少年之后了，然后你还就是像这一次你做默默，你大木可可，你自己还可以说就是像我们招来的过去的王牌制作人张庭斐跟就是王牌导演就是蔡蜜杰等等这些人来帮我们拍这些 BL。 但是其实就结果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完全没有长进，而且
其实我很失望。
而且如果当然就是像我们之前聊其实蛮多就是泰国的 BL 甚至外国 BL 这样。那泰国的话我们之前也有大概略微提到过，说就是一部分当然因为他们很敢于用就是年轻的新演员，可是他们在培养这些演员之前的话，他们都会让就是演员们至少就是像是 GMMTV 这种比较大型一点的制作的话，都一定会让他们进入工作坊，甚至是可能在
瓦比萨比也有、啊、
在剧组开拍前多一点的，可能甚至到半年一年，就开始
起码要有半年的 workshop 吧，
就让他们进 workshop 来就互相认识彼此，然后来互相建立关系，用这种方式来磨练他们的演技，或者说去建立这两个 CP 角色 CP 演员的 chemistry 在。
对，
那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就是泰国用这些素人演员的话，相对来讲就是他就不用付像给付专业演员那么多的钱
配
那么多的钱这样。
但是泰国现在有个倾向，
等等等，我先讲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你今天就算用新演员的话，你其实也要花很多的心力去培养他们或投资他们，让他们产生足够的信任或者说化学反应之后的话，你再来拍 BL 或再让他们进入剧组里面去做这样子的扮演，去做这样的演出的话，才会比较有可能去营造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当红 CP 他们的那种 CP 感在。而且说真的，就是如果说我们讲我们聊 BL 聊这么久，我们都一直很强调就是不管是 BL 剧或者 BL 这个作品，我们读者我们腐男腐女最重视的其实就是看这些角色中间建立的关系性。那尤其是你今天就是由真人来饰演这些 BL 的角色或 BL 人物的时候的话，那我们当然就会很强调说这两个演员之间到底可以蹦出什么样的火花或什么样的关系。那这件事情除非你有就是像是例如说权力猫后的挺田或赤鼠这种专业演员，已经就是很有经验的演员直接下来他们
就演给你看了，
就马上就可以进入那个情绪，
对，
直接马上演给你看之外，就是你要新人演员就营造出那一种就是很有爱很甜的那种 CP 感的话，一定就是要花时间去培养。
没错，
你今天没有花那个时间去培养的话，最后我们看到就会是就是这两个像默默，我觉得就是大概就是什么东西都没做，这样做出来就是看到这些角色就是非常的
生疏，
不只是
我觉得他们的诚意其实很够了，就是这几个人其实很努力的在演了。我必须要给这几个演员肯定啦。
就是我觉得就很用力演，但是就是
很用力，但
是会觉得就是有一种就是搞不太清楚彼此在干嘛的感觉。
对，就是有些东西其实我还蛮不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都已经民国几年了，都已经2022年了，为什么还要用那么多的慢动作，或者是不小心躺到对方怀里这一种已经老到不能再老的桥段，然后去显示出他们两个有暧昧，或者是他们两个之间有情愫。作为一个观众看了 BL 这么多年，我只想说一句话，就是老娘已经不想再看这种东西，我已经很厌烦了、
就是、
而且这样的桥段还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剧里面出现，老实说我看的觉得非常的干扰我的观影情绪、就是不要再用这种桥段去刻意的把这两个演员拉在一起， 这会让我怀疑说这两个演员是已经什么办法都没有了，你才要用这种老套的方式。讲难听点就这样，
或者说就是像是那个制作剧里面你也很常看到，或者我不确定到底是密导常常做这件事情，还是制作剧特别，就是你会看到就是例如说两个主角就是徐启章跟叶广在讲话的时候，你很常会看到那个镜头就切完切过去，切完切过去，叶广在讲话的时候就 tag 叶广，
你可以 tag 他们两个人，让我看看他们两个人之间的 chemistry 跟互动吗，
他们怎么互动，
我想看这个。你不要给我一直镜头切来切去的，好像这个镜头开拍了几百次，然后你选一个你比较喜欢的镜头，然后把它拼凑起来一样，我会怀疑是这样哦。
我觉得说不定可能也真的是这样。
我真
的
觉得不要再给我看这种东西了。
讲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这样。
对啊，为什么要这样搞？为什么就不能够好好拍这两个演员他们的互动、他们的眼神交流、他们之间那种暧昧的氛围的散发？你好好的拍好不好？不要以为我们都只想吃这种东西。
嗯。
对不起，我爆气了，不好意思，因为看到台湾的 BL 都这样拍这么多年，我已经很难忍受了。
嗯
，sorry，
对，没关系，就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两个人看完之后，我们真的是无言，
真的很不舒服哎、欸。我觉得拜托你们进步一点好不好？不要再拿这种老把戏来糊弄我们。
对，
我真的觉得很不愉快。你真的要剪进去吗？这一段？
因为你都讲了。
对不起，我抱歉了 ，QQ。
对啊，哎、欸，我们如果真的要聊这出剧，我们就要花很多的额外，我们就要额外花很多的心力去梳理这些角色，他们应该要是什么样的关系。但另外一部分又让我们觉得说，就是我们花这个时间来梳理，真的很浪费时间。
但是我觉得徐启章跟叶广这两个演员本身很努力。而且他们
也但努力没有用啊。
对，我觉得，但是就是导演跟编剧，或者是现场的组合，或者是剪接，或者他们在原初设计的时候，那会让我觉得这两个人的关系是我看不到前后，就是我看不到他们从生疏，然后互相注意到对方，然后慢慢的变得亲密，然后最后喜欢对方，我看不到这个进程。他们的
就讲白一点、就是，
他们呈现出来是没有层次的。
就讲白一点，就是说真的，就是到底为什么徐启章会喜欢上叶广？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叶
广
会
喜欢
上
徐
启章。很抱歉，
对，
我从头到尾很努力的在看，但是我看不出来为什么。
就是除了就是叶广，就是他是个学校万人迷，跟他长得很帅。啊，还有就啊，还有一个就是
林犬莱西吗？
林犬莱西，
我就知道你要讲林犬莱西。
我突然想到啊，就是他一年前的时候有救过，哎、欸，也不是救过对方，就是帮助过
对方，给他一把雨伞，
给他一把雨伞，
而且他忘记了。
对，然后这件事情后面的话也没有出现过几次，或者后面两个人真的开始交往之后的话，也没有去回顾这件事情。
对，所以
只有就是在就是那个徐启章在自己的回忆杀里面有就是出现这件事情这样。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想说，就是干又是一个林犬莱西嘛，
就是台湾真的很喜欢拍林犬莱西。
就是、在你最落魄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伸出一把雨伞，或者说伸出一只手。把你救起来，这样，那你就从此之后，你就义无反顾的爱着这个人。其实连那个副 CP 的瑞瑞也是这样
啊，
是
啊，
就
是
瑞瑞遇到一个大渣男嘛，所以就是那个阿健救了他之后，他就喜欢上对方。就说真的，这出剧到底是怎么样？是就是什么那个就是流浪狗收容协会是不是？就每个人都是林犬莱西，
但是徐启章对叶广来说也同样是个林犬莱西，
对啊，
因为叶广他。在他最落魄，他觉得他人生最倒霉的那一天，他就觉得徐启章救了他，所以他们两个互相是林犬莱西的关系。
走一走就是，在你落魄的时候，对方突然救了我一命，然后我就誓死就是爱上对方。就是说真的，这种套路不是不行，但真的太多次了，而且在这出戏里面又太单纯了，就但是。就讲真的，就是人家救了一命之后的话，你就爱上对方这样，对对对。那下一次你被其他人救的话，你是不是要爱上其他人？
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很薄弱啦。我觉得这两个人关系太薄弱了，
甚至就是很 boring 啊，
很 boring， 而且很无聊，
非常非常无聊，非常无聊。所以我就说嘛，这出剧根本就是流浪狗收容协会这样，又不是在拍十二夜，是在干嘛？完全没有什么。
完全没有什么根据啊，完全这两个人的
应该说有根据，但是那个根据实在是小到实在是太薄弱
了，太薄弱了。
我甚至就是因为他们前面就像徐启章他过去被叶广救这样，所以后之后叶广做什么事情都好，叶广做什么事情在他眼中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厉害，那么的漂亮这样。
然后我最不开心，你知道你我们两个是一起看戏的嘛，所以你知道我在哪里会爆气，就是当叶广受不了他父母的高压统治，然后他跑去找徐启章诉苦的时候，然后徐启章还一本正经正经八百的跟他讲说，
你要去跟他沟通
啊，对啊，你要沟通啊，父母还是很爱你的啊，我告诉你，说实话我真的看过太多被父母虐待小孩了，我听到那我看到那个剧情的时候， F 男可以作证，我整个人都跳起来了。
不是啊，他爸都打他巴掌了，都叫他跪下了，都在说就是你这个，我才没有像你这样这么丢脸儿子。欸，有讲这句话吗？
反正他就是说，
反正讲类似
他说，因为那个时候叶广说，你希望我以后就跟你一样，然后他爸爸就跟他讲说，你还没有资格跟我一样嘛，就是类似这样子的，
类似之类等等之类的，就是叶广他的爸妈已经看起来就是，嗯，
精神不太正常。
就是你跟一个完全不讲理的人，然后你要去跟他去，你说你们要沟通，你们要好好了解对方。
我觉得屁话啦，我觉得叶广生气是应该的。
而且如果就真的叶广是这么在意父母亲的想法或这么父母亲的意见的话，他一定在这之前做了很
多
次，就去努力去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努力的去满足对方的期待，
可是发现都没有用啊，
都没有用，
他父母就会越来越紧缩，
或是他的父母就会把那个评价那个期待拉得越来越高，到有一天就是叶广发现他自己追不上的时候，他就崩溃了。
就是我们一般就是说，如果你一直都满足对方的期望，然后毫无界限的话，你就是在把对方的胃口养大，让对方越来越对你贪得无厌。因为他人类真的人性就是这样啦，就是你越满足他，你越宽待对方，其实对方就会一直在踩你的线。
对，
人类人性都自私的啦，我应该要这样讲。
嗯，
对，所以一个叶广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他必须要画出他的界限，那如果父母也给予尊重的话，那他们就会成为一个比较和谐的关系。可是现在很明显就是父母叶广一直在完成父母的期望，可是却把父母养成一个对小孩贪得无厌，还觉得自己的贪得无厌是理所当然的一种非常病态的关系，
就还是觉得说我可以一直掌控我的孩子。
对，因为我孩子会听话，他都会回应我嘛，
我孩子应该做到任何我要求他的事情，这样。所以说真的就是不止徐启章对他讲的那些安慰他的方式很
愚蠢、啊、
很愚蠢之外，
而且毫无同理心，
连徐启章他妈，连刚才那位小琪姐，
就是
他妈
徐妈
徐妈徐妈也就是徐妈安慰就是叶广的时候也是说，就是哦，你爸妈说这些话一定有都有他的理由啦，你要相信他们也是爱你的啦。
欸，真的，如果不是因为要评论这出剧的话，我真的看到那边我就会关掉，因为真的让我非常暴怒。就是为什么要讲这种毫无同理心又不负责任又没有营养的话？你是在羞辱对方吗？
嗯，
就是人家已经是这么受挫的一个小孩，然后你还要用社会的道德去羞辱这个人，应不应该啊？然后到最后你还骗人家说，你还骗你的观众说要有对话就会有和解，怎么可能？
而且说真的，他们也没什么对话，
根本没有对话，
你真的也没有沟通啊！你在只有单方面的就是传一个就是影片跟他说，就是我真的很。
对，就是
我真的很难受，我真的好想要你们的抱抱，我真的好希望得到你们的爱，这种等等之类的。然后爸妈看了就突然醒悟了，啊，原来儿子没有得到我们的爱，原来我们给儿子的关注他都没有接收到，那我们是不是再改一下？
我觉得讲的难听一点啦，就是导演是想骗小孩吗？我看到真的很生气耶。
嗯，
你骗人家说你只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们父子或者是亲子就会得到一个非常高度的非常完美的和解，然后去符合你们导演或是编剧对于亲子关系的一种错误的期待，然后你是想要骗观众吗？
对啊，就是
我觉得很生气耶。
就是你在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反正就是他们可能大概就觉得我们这出剧就只有八集，所以现在而且一集就只有30分钟，那现在就是已经到第七第八集了，那我们要来处理这件事情哦，那就赶快随便写一个转折，就让他转过来。
我真的觉得，如果我奉劝台湾的制作剧组或导演或编剧，如果你们不会写亲子戏，我拜托你们不要把亲子戏再带到 BL 里面了，因为你们根本就写不好，
完全
根本就不会写。我真的觉得很火大啦，因为我真的是在台湾的 BL 剧里面，只要是亲子戏都会让我暴怒而且爆炸，因为一点都不现实，而且一点都没有做过心理转折的功课。
嗯，
你们想要描绘亲子关系，为什么不去做功课？
唯一
只是完全你完成你们这种 很肤浅的想象而已嘛。
唯一一个就是亲子关系的转折描写的比较好的，就只有五年前的《红色气球》，
那一部是经典。
对
对，而且我觉得是夏静婷演的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那时候就是饰演主角的主角
陈
浩森也
演
得
很好，真的。
对对，但是就是你知道，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讲，就是台湾 BL 退化，一直在退化，或者说一直在原地打转。
我一直在期待看到比《红色气球》更好的作品，可是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作品可以比上《红色气球》。
《红色气球》就是一集才十分钟呢，然后八集呢，加起来比一部电影还要短。
但是有人吐槽我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他们说《红色气球》是同志作品，不能拿来跟 BL 比。有人这样吐槽我啦。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可以讨论的点，这样。但是就是说真的，就是如果说就算像这些人讲，如果说《红色气球》是同志拍的同志作品，我们也不要是把它当做 BL 的话，那就是你现在所有拍出来的 BL 都比这一部就是拿来改编的同志作品还要烂。那你到底就是有什么立场说，就是、哦、我们台湾要做 BL， 我们台湾要做好的 BL， 或是我们台湾的 BL 可以输出国际？你就是拿来骗小孩的而已啊！你终究能够骗到就是那些小孩子的观众啊！有这样讲会不会太地图炮？
我同意你讲这一句话，就是你把我们观众都当小孩耍吧。我觉得是很生气，
就到后面能够骗到都是这些人了、
啊。就是我呼吁。年纪小的腐女子真的把自己的品味养好一点啦，真的。
那稍微就是补充一下《红色气球》这样，的确，我觉得《红色气球》他们在直播的时候啊，可能应该没有像就是我们现在是，例如说打着台湾 BL 的
旗号，
或者是说就是有意识的要做一个 BL 作品而创作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就我们来看的话，它可能是台湾这几年来就是我们最可以用台湾做出来好的。可以称得上是 BL 的作品来称呼他这样，因为的确就是我们谈到 BL 里面，就是我们看到两个男主角之间的关系，以及围绕着这个关系，两个人角色有什么样的成长跟什么样的变化，这出剧都，我觉得算是很完整的符合了
这
些条件，所以我觉得可以拿就是用我们来评论 BL 的方式来评论这出剧，这样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是，
对。就像是我们评论就是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的时候，
我还一直都觉得刻在你心底的名字是 BL 啦，他的确是 BL 片啦，
我觉得完全就是可以用就是解释，就是用看 BL 片的态度来看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对，而且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后来的宣传也都是 BL 式的营业宣传啊，
对啊，
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CP 合体之类的，你觉得同志片会这样宣传吗？根本就不可能吧。
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该怎么说，子女不孝，
干嘛这样说？
这一年不如一年，一代不如一代。
而且之前，我们现在可以讲《大木可可》，
我觉得今天时间可能不太够。
《大木可可》卖给 B 站这个事件吗？
我觉得今天可能时间不太够，就是我们之前有一次紧急开直播，我们大概里面已经就是花了一两个小时在 murmur 这件事情，这样。然后我觉得今天时间不够，我们应该可能就再拉一集去聊大木可可之后这些风波，这样。
那我个人是认为说，大木可可事件其实反映了一件事情，就是恶性循环啦，也就是说，台湾的 BL 制作单位一直都在 complain 说。国内没有单位可以出得起钱买 BL， 第一个电视台不买，然后因为电视台根本就不播 BL， 上一次华视播过
越界
其实是腰斩，更没播完。对，那我不知道华视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就是说你没有播完就表示你内部对于 BL 的看法是有问题的，或者是沟通不好的。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国内的 OTT他要买国内自己自播 BL 的时候是出一个非常羞辱性的价钱，也就是说不止不能回本，而且是低到是侮辱你的。对，所以台湾的 BL 制作单位一直都在 complain 或者是在申冤，说台湾的影视界
环境不好，
环境不好，
不
重视 BL，
大家不愿意出钱买啦，或大家不重视 BL 的价值，所以我们就只好把这些版权卖到海外，甚至是可能卖给哔哩哔哩，这件事情也是商业上面的考量的，
对，是理所当然的。比如说，只有哔哩哔哩出得起钱，然后可以来贴补我们的成本，或者是只有哔哩哔哩出得起钱，可以让这些金主或我们这些制作单位都回本。
对，但是我觉得这样
我不觉得这件事情是错的啦。
对，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两个很严重的问题。一个严重的问题，当然就是卖给哔哩哔哩，以及就是这背后的可能中国主导的影剧平台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我觉得可能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花那么多时间把这块讲完。但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就是你今天做出来，今天你是打着说就是大家都不重视 BL 的环境或 BL 的作品，所以台湾的平台或台湾的团队不愿意买。但我觉得那个前提你也要建立在一个，就是你做出来的作品是真的是有品质、有好看的作品。你再跟大家刚一说，就是说，就是大家都不重视你，大家都不世博了，这件事情我觉得才比较站得住。
因为他们还是会讲说，我们没有办法拍更好看的影片，是因为我们没有钱，没有金主。
然后到后面就变成恶性循环、啊，
对，就是我
说
的，
就是我们没有钱，我们没有资源，所以我们只能拍这么烂的片。然后台湾的。
就是我们已经尽力了。
台湾的平台，台湾的平台，影剧平台都不愿意买。
对啊。
但是现在发生的状况就在于说，就是那，但是你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拍出这么烂的作品，我是台湾的任何一个平台，我也不敢买啊！你拍这样的东西，我要花钱来买，
所以你就不要怪这些国内平台去买什么《美丽的她》啊，或者是去买什么泰国的 BL 啦，现在什么麻神。你看麻神都万众瞩目，大家都抢着买，好不好？
我如果是台湾的，我如果是台湾影剧平台的话，我傻了吗？我一定是买国外比较好看
啊，
因为买这些东西大家会看，大家会订阅我的平台啊。那我今天买台湾的 BL 剧，我除了爱台湾之外，他们完全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的益处欸，甚至我可能带你出来的话，我可能多花钱，但是这件事情可能害我养不起员工，或者是我可能
更没有效益啊。
我可能公司经营可能会出现就是一个缺口这样。那到底为什么我要支持？尤其是你今天，甚至你大木可可，你也不是没有资源，虽然他们公司也拿了就是文策院一轮非常大的金额的投资，这样。
不过我觉得，
那为什么
我觉得他们会把这两件事情分开？也就是说，
没有，我先讲完，我先讲完，就是你拿了这么多的投资，然后你要该说就是说就是，我们是没有资源的，或者说，我们公司是没有那么多的经费的，或者说台湾的 BL 就是没有那么多经费把这东西做好，我觉得都是屁话。然后你看他们现在事后在做的事情，可能就是在各种切割啊，就是把事情怪罪到台湾的平台，怪他们出不了钱，或者怪说就是我们做一出剧就是要花这么多钱，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可是我们还是就是努力的做出这出剧了，或者说就是我们编剧也很辛苦，只是导演给他乱改，或者说我们导演也很辛苦，只是就是在于说就是可能
金主要这个要那个，然后都不管我们
直播，中间被改来改去，
对。
然后到后面谁要
互相来推卸责任，
但到后面谁要负责，或者大家在那边就是推卸来推卸去的时候的话，我就要问，就是到底谁有认真重视过这部作品，或很认真的正视过，就是我们要做台湾的 BL 这件事情，我们要做台湾自己的内容，台湾自己的 BL， 到底有谁真的重视这件事情？因为今天到
没有啊，就是每个人都认为他重视，可是每一个人重视这个产业，或是重视这个产业链的方法，或者是理念都不一样。
嗯，
金主就说我就是给你钱，但是我就是要拍出我认为腐女会喜欢的情节、
嗯、
反正我不管这个戏剧的结构如何，我不管这个演员如何，我不管导演是谁，我不管编剧是谁，反正我就是要看到我要看到的东西，你就是要负责把我要的东西放进去，这是金主方的概念。然后导演就会说，因为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要临时改，因为现在现场的状况不允许，所以我们要改。然后就像是之前台北女子图鉴的问题，就是所有的责任全部都可以推给编剧，因为一个剧不好看，大家就一定就会认为是编剧写的不好嘛，
嗯，
对不对？然后如果再加上编剧他对于这个时间流或者是关系的进展，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没有概念，或让我认为不重要的时候，所有的元素加起来就是呈现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出烂剧。
就说真的，就是该怎么说，就一步错步步错啦。然后中间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这件事情无所谓的时候，
每个人都认为他有理由啊。比如说编剧他就会
说，每个人都我会觉得真的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感觉，这样。
他们都有理由啊，比如说编剧就会认为说，我就是在促进这个产业，因为我就是要放进我认为。这个产业
就是我都给你钱了，
对，我都给你钱了，
拍好，
就
是
我认为
的责任，
而且是我认为的好，我认为的好就是里面一定要亲亲，一定要抱抱，一定要有超尺度的床戏，或者是这里面一定要怎样，这两个男演员要这样那样，一定要慢动作十秒钟，然后让腐女子看到饱看到爽。可是他们已经不了解腐女子要看的不是这种东西了，已经过时了，
嗯、
你们认为腐女子的口味已经过时了，因为腐女子会进步，但是你们不会进步。
嗯， 然后导演也可以说，就是哦，制作方
我没有钱，我没有这个条件可以拍出这个东西，
我们要找那么好的演员，所以就只能这样拍。
对，我们就只能这样拍，就永远不会进步，就这样。
对，所以到后面就是每个人都有理由，每个人都不想负那个最后的责任。我讲难听一点，也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就是站出来说，就是对不起，就是我们的错。我对不起，我们没有做好。
没有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因为你们这些腐女子太难搞，你们要求太多，我们已经给你看了，你们这些腐女子还想要怎样？我们已经花钱拍了，我们已经很有爱了，
我们
已经很
努力了，
我们就是这么努力的，
你
怎么可以批评我们？
台湾的环境就是这么的恶劣，我们已经很努力要做这样的作品，
对，
为
什么不挺台湾
毕业了？
为什么你们本国人不挺本国人的作品？抱歉，我们就是挺不下去，不好意思，不要再这样勒索我们了，好吗？
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
腐女子会进步的，腐女子的品味会提高的，腐女子会自己去做功课的，不要这样子啦。
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啊，就是今天，甚至在现在这个时代，当然影视环境非常的辛苦，但的确就是在这么辛苦的环境，你要面对的挑战就是这么的多。我今天是一个观众的话，我要看 BL， 我真的不用选择台湾 BL， 我可以去看泰国的，我可以去看日本，我可以去看
韩
国
的，
甚至我不看 BL， 我去看国，我去看欧美的、
欧美的、瑞典的，
我去看
英国
的，
或者是菲律宾的 Game Boy 都很好看。
对，就是我有这么多的选择，尤其在现在网络时代，那些选择太多了。所以说真的，就是你做这些，特别是你做这些类型剧，或者说你去想要满足大家需求而去做这些投其所好的类型剧的话，你面对到的挑战，或者说你面对到竞争者本来就已经非常多了。那你面对这么多的竞争者，你难道不是应该思考我们要怎么样突出我们的优势，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么多的作品跟这么多的对手当中杀出重围？而不是每个 BL 剧都做的比大学的学生制作还要糟糕，然后跟大家说就是不好意思，我们就只有这样子的能力。
你不要拍啦，我真的觉得不要拍。
不要拍啦，那个钱省下来啦，
省下来做别的事情啦，
啊、
真的。
啊、
你去资助原子少年，我都会感谢你啦。
对啊，你去办原子少年演唱会，你再多办五场不是还比较好？
对啊，那你去拍那个金星的 MV， 我觉得会比现在拍的 BL 剧还好看。
对啊，然后那火星那么多人就是搞 BL， 你去拍他们 BL， 你就去拍他们实境秀啊。
对啊，多好看啊。
对啊，
我知道很多人都想要实现梦想，比如说像我也会想要实现我的梦想，我真的很想要看到一个好看的 BL， 所以当我有机会站在那个位置，站在我有机会有能力可以去推动这个计划的时候，我当然会想要亲手打造我想看到的 BL。我相信这些人的初衷应该都是这样，但是为什么到了最后作品出来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只有这个疑问啦。我相信大家的初衷都是想要呈现或者是拍出自己梦想中最好看的 BL， 或者是有国际竞争能力的 BL， 但是在这个产制过程中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或者说这个产制过程当中，虽然我觉得不只是台湾啦，我觉得所有的团队跟所有的专案一定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事情好像快要往一个糟心的方向走去这样。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难道没有人意识到这个东西它会砸锅吗？
没有，他们拍出来或许不觉得是砸锅 啊，
或者是甚至可能一个更糟糕的情况是在这个剧组里面的人，大家可能都预期说，就是、哦、我们这个东西拍出来可能会难看，或者照着制作组、照着导演、照着编剧这个意思拍下来可能会难看，但是没有人出来改善这个东西。
嗯，我其实更悲观啦。
我觉得有时候也是那种，就是做专案的时候也是会遇到那种，就是一个和尚有水喝，但三个和尚就没水喝。
我其实很悲观，你知道吗？嗯、我其实认为他们其实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自己拍烂的，他们搞不好会觉得自己拍的还不错。
这种就是最烂的情况。
我其实很悲观啦。
我宽容一点点，我觉得是可能大家都有，因为就像刚才讲的，我觉得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充满理想，或者说对自己的想法很有，就是自己也梦想过，就是我想要做出一个好作品的人，一定很多人都在这里。
对啊，
可是为什么这些人的能力没有办法发挥，或者说明明就聚集应该要是一群就是对作品很有理念、很有想法在一起，但最后却拍出一坨屎。就今天就是我讲宽容一点，就是变成说就是可能这个方向不对了，或者说就是哎、欸、导演的决定可能出了一点状况，或剧组出了一点什么状况的话，他有没有一个就是出来 提醒大家的人或提醒大家的机制，去把这个专案努力去沟通或努力去把它调回到是好的方向这样。
可是我觉得这是制作人的责任欸。
一定上我觉得也不只是制作人，制作人一定要负很大的责任。
我觉得不绝大的责任，就他没有把这个东西
好好、啊。然后再加导演，然后你还有现场的就是这些重要的技术人员在现场。如果每个人到后面就是真的到后面就觉得说我不想管交差了事，那我们就看到就是这样啊，很多东西都对不起来啊。为什么男主角就是可以就是拿安卓手机，然后戴 iPhone 手表啊，他完全没有办法配对连线，然后你说一定是富家子弟这样，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我可以证明，就是 F 男在看这部剧的时候一直在骂这件事情，
就是完全就是整个设定跟整个
糟尖啊，整个都走中啊，
细节跟设定完全就是整个就是放弃耶，就是这些很基本的错误都会犯这样。然后还有就煮一个什么鸡丝面这样，竟然会留两颗蛋在锅子里面，
然后只把面给
捞给你的客人这样，
而且面还没捞完。
对，
怎么可以没有蛋？而且两个欸。
对，然后、就
是、你是想自己吃吗？
或者是说什么就是坐别人的摩托车，
还可以睡着，睡着之后
还
可以
你手不抱对方，然后还可以睡着。
对，我觉得整个会往后翻欸，这很危险欸。
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就真的一直在吐槽这种就是。莫名其妙的蠢事，
真的很危险。如果你睡着骑人家后座，真的很危险，你会往后翻呢、欸。
对啊，所以就是各种，就是这种，就是从小细节再到大问题，全部都糟心糟料料。然后这是我们台湾 BL， 看，然后还有几部就是最近前阵子也在播的，但是我们还没讲的，大家就知道我们的意思。大家就知道我们的意思了。
那几部嘛，好可怕。
就是为什么没有讲，大家就知道我们
的
意思。
对，我们不讲的就是已经不想讲了。
言尽于此。
言尽于此了。对，很可怕，非常可怕。
对。我们这集结果
又干搞，又在火烧台湾BL了。
对。
对不起。但是大家可以感觉到我的声音都讲哑了，但是。就还是忍不住要骂 ，sorry，
言尽于此啦。
哎，好吧，那我们下一次要讨论什么呢？
如果有时间的话，虽然说言尽于此，但有时间的话，可能我们刚才提到，可能有关大木可可
事情，还是可以讲一
下授权事件这件事情，应该还是可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也比较好梳理完整，来好好聊聊这件事情。虽然我们之前在直播的时候有
骂过，
也花了蛮多时间讲了这样。对，但因为那一集就是涉及，就是实在骂到太多，就是不该，不太适合放在台面上的，不太适合公开的人事物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还是就是我们不好意思，我们还是没有种，就
我们公开要留档的东西，当然都会。稍微保留一下，
对，我们还是收敛一下这样，对对 對, 对，所以就
我们那些开炮的那些直播开炮的那些，我们都会当作我们没有讲过，
对，
我们还是蛮孬的啦
對，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过了这样，我们觉得我们就是稍微比较能够梳理，就是我们从大木盒的事件当中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嗯，然后我们觉得应该至少一定是这一集讲不完，一定可能会要快再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再聊这部分这样，嗯。对，然后之后的话就再看，就是我们的时间跟我们的我们最近的工作状况来聊这样。
嗯哼，
好，我们这个礼拜洋洋洒洒还是聊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也谢谢大家能够忍受我们这么恶劣的录音状况，不好意思。
对，而且就是我们两个都火气很大。
对，火气真的很大，可以感觉出来我们口气蛮激动的。对。但是我们还是很爱 BL， 还是很爱台湾 BL 啦。
对，我们还是要有希望。
因为有爱，所以才会骂这么凶，不好意思。
对，我们还是要有要有信念。
对，要有信念，就是台湾 BL 有一天一定会拍得很好的。
对，
嗯，有一天一定会。对，希望我们能够，希望我能够活着看到那一天啦。
对
对，
很棒。好啦，好，那我这个礼拜就聊到这边。我是穿在网上上 F 男，
我是小月。
好，拜拜。
拜。